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聚光科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聚光科技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聚光科技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聚光科技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首先介绍参加本次会议的领导有董事长总经理刘新胜先生。
大家好。
董事会秘书市场总监张雪峰女士。
大家下午好。
财务总监叶一平女士。
大家下午好。
好，感谢各位领导。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好的，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聚光科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呢，我们将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由公司进行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呢，包括2023年截至三季度的一个经营数据的解读，以及业务的分析和总结。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交流环节。那各位投资人可以进行提问，公司将就2023年截至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那么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呢，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予以回答。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公司汇报的一个环节。首先有请公司的财务总监叶一平对公司2023年截至第三季度的经营数据进行解读。
谢谢 Jennifer。大家好，我是公司财务总监叶一平，现在由我呢对公司三季度经营数据做一解读。2023年下半年，宏观市场和整个经济形势呢依然不及预期。为了实现整体业务的增长呢，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内部运营管理，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且深度挖掘与老客户的合作机会。2023年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实现 6.87% 的增长，收入总额是 1.4479 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归母净利润为1661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呢为1224万元，同比下降 56.13% 和 45.38%。 那归集原因呢，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整体呢受宏观经济影响，那么上游光纤激光器市场不太景气，客户呢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而公司作为这个上游核心元器件的供应商，我们也受到了来自产业链的波及，部分主力产品价格下降明显。同样呢，公司的预制金系单化铝陶瓷衬底的材料呢上量明显，但为了扩大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公司积极采取了策略性的降价，以上对我们整体的综合毛利率影响较大，进而影响了净利润。那么第二点呢，公司连续实施了两期限制性激励股权激励计划，计提股权支付整体费用增加，对损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三呢，公司在三季度也持续的增加了这销售和研发的投入，整体来看，公司的研发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呢都有一定比例的增加，这个对呢净利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单季度环比数据来看呢，三季度相对于二季度整体的营业收入增长 17.74%， 那么归母净利润的环比增长 48.78%，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环比增长 242.29%， 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说明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呢有一定的回升。结合全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来看，与2022年同期相比，公司营业收入下降3.67%，归母净利润为4297万元，同比下降 59.8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2251万元，同比下降 67.12%。 从更长的一个周期来看呢，收入和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以宏观经济影响，那么下游工业激光器的市场导致呢我司整体主力产品价格下降，以及某些新品为了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而采取的策略性降价。同样影响利润的还包括销售费用的增加，那主要是为了拓展这个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而增加的一些费用。管理费用呢，除了两期股权支付以及信息化项目支出外，同时呢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对应收账款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那么这个数据呢在三季度也相对比较凸显。公司呢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回款管理。最后想说呢，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银行理财收益和政府补贴收入呢也有了一定比例的下降。关于三季度我们的收入结构呢，上游业务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知，上游业务包括这个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和原材料，以及我们的激光光学元器件，依旧呢是我们业务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从报告期累计数据来看呢，业务占比相对比较稳定。2023年单季度营业收入实现突破1亿，前三季度呢累计实现收入呢达3亿，但同比呢下降 9.5% 和 8.3%。 那公司的中游业务，汽车应用解决方案、泛半导体制程解决方案和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呢，三季度整体增幅明显，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364万元，同比增长 81.1%，环比增长 117.3%， 前三个季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7905万元， 同比增长 18.4%。 那虽然中游业务占比有限，但是整体形势良好，且从单体规模上来讲表现出有利的增长点，所以我们依然视中游业务为公司未来增长的这个驱动力，并会持续加强投入。那么整个三季度的业绩趋势，相较于同期营业收入呢有一定的增长，但净利润呢也有所下降，所以在刚才的介绍中呢已经解释了相关原因，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公司的这个盈利能力呢，单季度和前三季度累计公司综合毛利率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三大费用维度来看，公司的三大费用受销售额基数下降的影响呢，整体的比例呢有所增加，但整体费用并没有明显的增长。2023年公司一直在提倡这个开源节流降本增效，随着我们业务和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呢被识别，在不断的优化改进中呢，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呢会得到不断的提升。公司呢作为一家科创型企业，我们一直坚持稳定的研发投入，那么未来公司呢还将不断加强项目管理，注重研发效率和研发质量的提升。2023年前三个季度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呢合计5867万元，比过去两年的整体的投入都多，那相对于2022年同比增长了 3.94%。 截止2023年9月30号，公司研发人员一共172人，占员工总数的 22.57%。 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研发人员占比呢 47.09%。 那么对于其他的财务指标，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率为 26.63%， 2023年三季度和前三个季度公司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分别是 11.47% 和 11.18%。那么剔除股权支付之后的净利润率为 16.59%， 资产负债率相对于去年同期呢有所降低，前三季度的资产负债率为 8.23%， 同样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财务杠杆水平，公司的偿债能力相对较强。三季度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269万元，前三个季度呢净额为4022万元，同比上升 109.76%，主要基于公司在优化内部运营，那么我们一直在加强这个供应商的管理，以及包括计划运营管理，我们在有效的控制节奏，合理支付、合理采购，同样的支付呢整体减少。那公司也非常重视这个现金流的健康程度，我们审慎的制定和执行现金流管理规划，控制现金的流入和流出，努力提升企业的这个财务稳定性。那好，各位，以上就是公司三季度经营数据的一个说明，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呢，由我就公司的一个业务呢进行一个简要的一个分析。那么刚才也提到，公司2023年截至三季度末的一个收入呢是这个 3.85 亿，那么我们从这个区域上来进行一个分析呢，大概有 67% 的这个比例呢是来自中国区域的一个收入，那么21%左右呢是来自欧洲，7%左右是来自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亚太地区，5%是来自这个美洲。那么近几年来呢，中国市场给公司的这个收入贡献占比呢逐渐在升高，一方面呢来自中国市场的这个收入增速是超过公司整体的这个收入增速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的一个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在国外某些国家和地区呢，公司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收入增长呢其实是较少的，在个别的国家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收入的下降。因此呢，公司现在也是正在积极的投入资源，加强海外销售团队的一个建设，努力拓展海外市场，提升海外市场份额。那么第二个呢，分析的角度呢，我们想从这个应用的角度上进行一个分析解读。那么公司2023年截至三季度末的一个收入呢，其中56%左右呢是来自工业和科研的一个应用，那么18%左右呢来自医疗健康的一个应用，17%呢是来自这个泛半导体的一个应用，9%呢是来自汽车的一个应用。那么可以看出，工业和科研的应用呢，是公司收入的一个还是基本盘，仍然给公司收入贡献超过一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那么这个占比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医疗健康的一个收入贡献在过去几年呢维持在大概是 18%-19% 的这样一个占比也相对稳定，因此才可以看出呢工业科研以及这个医疗这几个应用呢整体的一个收入增长情况呢是与公司的整体的收入增长呢是维持一个保持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泛半导体的这个应用呢在过去几年的给公司的这个收入贡献呢应该说是越来越凸显了。那么从两三年前呢可能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一路提升，那么现在已经提升到了17%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么之前公司也反复强调这几年呢会是这个泛半导体行业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发展期，那公司也会有信心去把握这个黄金的一个发展窗口，那么在泛半导体领域呢实现一个快速的增长。那么这样的话在未来呢泛半导体的应用呢是会有望超过医疗健康的应用，成为公司第二大的一个收入贡献的一个应用。那么汽车应用的话整体上来讲因为现在的一个收入占比收入整体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这个占比的这个波动性呢会比较大一些。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呢我们想从公司的这个上游和中游的这个产品的角度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公司2023年截至三季度末的一个收入中呢公司的上游的产品呢大概贡献了79%的一个收入，中游的产品呢贡献了21%左右的一个收入。那么虽然公司现在主要的一个收入贡献者还是上游的元器件，但是中游的产品它的这个贡献占比在逐年的提升，那这也符合公司的一个战略布局，也就是做强公司靠上游，那做大公司呢靠中游。随着中游业务的一个逐步的放量呢，未来公司的这个中游产品的收入的占比呢将会越来越高。那么接下来呢从这个公司的各业务口径上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拆解。那么上游的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和原材料三季度的一个收入呢大概是4600万左右，那前三季度累计呢大概是1.5亿。那上游的激光光学元器件三季度的一个收入呢大概是5400万，那么前三个季度累计呢是1.53亿。那中游的这个汽车应用解决方案三季度的收入呢是2300万左右，那前三个季度累计呢大概是3300万。那中游泛半导体制程解决方案三季度的一个收入呢大概是1800万左右，前三个季度累计呢是3700万左右。那中游的医疗健康解决方案三季度的收入呢大概是220万左右，那前三个季度累计呢是910万。那么单看三季度来讲的话，那么上游的激光光学元器件以及中游的汽车应用解决方案和中游的泛半导体制程解决方案呢环比都有上升。那么半导体激光元器件和原材料以及这个中游的医疗健康解决方案的环比呢是略有下降。那么再给大家更新一下各个业务上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进展。那么上游的业务里面，那么受到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影响，工业的市场呢自二季度以来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那么三季度起呢开始有一定的好转的迹象，那么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到四季度呢进一步的去观察。那公司在工业市场上呢主要提供的两个这个量比较大的一个产品，一个是这个预制丁烯衬底材料，那么这个产品在三季度的出货量呢已经超单季度超过120万只，那前三个季度累计的一个发货数量呢已经超过550万只，那收入同比增长是有超过6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在采取一些降本的计划，那么这些降本的计划呢也在逐步的一个落实的过程中，那逐渐的呢也会产生一些效果。另一个产品呢就是快轴准直径 FAC， 那么快轴准直径 FAC 的这个需求呢那持续的是在增长的，那么单独第三个季度的我们的这个 FAC 的发货量呢就已经超过了660万只，那创下了这个 FAC 产品单季度发货量的一个历史新高。那么前三个季度的累计的发货量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一个发货量。那么 FAC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它的一个单价的问题，那么 FAC 的单价的下降呢较前几个季度来相比来讲呢已经有这个趋势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了，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四季度整个工业市场呢会有更好的一个业绩表现。 那么科研市场的这个呢，由于部分项目的需求的一个延期，导致呢前三个季度呢我们出货不及预期，但是我们根据目前在手订单以及客户的一个预测情况呢，预计四季度的收入上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对此呢公司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另外一个在上游业务里面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光刻的这个应用。那光刻的这个市场呢持续维持了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Q3 单季度的出货量和收入呢分别都创下了我们的这个光场云化器的这个单季度的历史新高。那么2023年我们前三个季度累计的这个光场云化器的这个收入呢已经超过了2022年的一个全年，大约是2022年的 1.1 倍。那么公司预计未来几年呢光刻的这个市场呢仍然会维持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上游里面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一个业务呢，是我们在这个医疗健康里边用的这个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那么我们有一个新的产品系列启云系列，自去年推出以来呢其实是广泛的受到了市场上的好评。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在今年也是持续的在批量的交付，那么截止到今年的第三个季度，那么我们的发货量呢已经接近了去年全年发货量的 140%， 也就是 1.4 倍。那么应该说是继续奠定了这个产品在专业净肤领域成为一个全头产品这样的一个产品优势。那么以上就是中上游的一些这个业务的一些进展和更新。那么接下来呢对中游的一个业务呢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更新。那么首先是在这个激光雷达领域，那么公司自今年年初起呢战略聚焦于这个线光斑的技术路线。那么公司所坚持的这个线光斑的技术路线呢应该是说不断的得到了一个市场上的一个认可。那么具体的表现来讲呢，就是第一，我们在这个半年报的时候也公开的披露过，公司获得了两家国内激光雷达的这个发射端项目的这个定点的通知。那么这两个项目呢我们都在持续的小批量发货中。第二呢，就是公司与海外激光雷达这个头部客户合作的这个线光斑的发射模组，以及往这个线光斑的一个激光雷达的里面用到的一个核心元器件，有这样两个并行的项目呢都在这个有序的进行中。那公司向客户也在持续的交付研发样品，然后进行版本的迭代。那么实际上说应该说这两个项目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在近期就能够拿到正式的一个定点函，应该说是非常接近了。那么第三个的那就是我们近期公司和 B 公司就激光雷达发射模组合作呢已经达成了一致。那激光科技同意向 B 公司转让前期研发服务成果，并同意由 B 公司自行生产激光雷达发射模组，那双方已经就相关情况呢达成一致。那以上几点呢都其实证明了就是公司所坚持的这个线光斑的技术路线呢应该说是不断在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的。那么中游的第二个业务方面就是这个半导体制程领域，那尤其是在 IC 集成电路的这个行业，应该说公司的收入在稳步的增加，项目呢也都是这个进展非常的顺利。那么三季度呢我们的这个逻辑芯片和功率芯片的这个晶圆退火的业务呢都在逐步的出货中，然后贡献销售额。那么公司目前仍有这个较多的这个在手订单，那么其中有大部分呢将于这个第四季度出货。那么中游的第三个业务方向就是这个医疗健康模组这一块的，目前这一块的收入呢应该说它的基数还是比较小的，主要是以这个研发服务和样品收入为主的。因此以上呢就是公司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拆解情况，那感谢大家聆听。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汇报的一个全部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问答环节了，请会议助理帮忙语音播报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并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并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56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刘老师，那个许文总，我是那个开源的人呢。有几个问题跟这个各位领导请教一下。一个是这个刚刚这个许文总也说到了，这个现在整个三季度的工业领域的这个压力啊，包括降价的压力和需求的一个景气度，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一个理想。但其实我看咱们整个三季度的一个毛利率其实已经是相对于 Q2 已经是环比明显的一个提升，相对于去年三季度相比的话也是比较接近的一个这个水平嘛。我不知道，一个就是这个这一块整个毛利率相对来说环比明显提升的一个这个原因然后对于未来的一个这个展望，因为其实看下游像激光器的一些厂商其实尤其是整个利润率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其实今年以来环比这个每个季度环比都是在稳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提升的嘛。那在这样的一个下游，其实它整个降价压力逐渐没那么大的一个背景下，可能整个需求还没起来但是其实降价的压力没那么大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大概从上游这个元器件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降价压力到什么时候可能就预期可能就不大了就明年是不是还会有，还是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降价压力了，然后对于明年整个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期怎么样这是主要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哎，许副总。
这样任总我先来回答一下那个就是工业领域第一我也明确讲一下，工业领域呢现在占聚光科技的这个销售额并不大，就说我很多人呢就把我们好像当做这个光纤激光器这个上游供应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原来是主要是 FAC, 但现在呢我们光学的也更多了，比如说 SAC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当然再一个就是这个预制晶芯氮化铝衬底这个呢也啪的非常的快。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商，我们认为也为这个行业的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等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过去这几年来。但是呢我想强调一下，就是说聚光科技呢它从上游来讲呢我们是一个元器件的供应商，就不管是产生光子的维纳光学元器件，还是这个球控光子的半导体激光器及材料，它就是一个元器件，它是用于各行各业里边。那么就今年到现在为止来讲呢，给我们的贡献大概是就是工业领域里边给我们的贡献大概是25%，基本就25左右的一个销售额的贡献。所以呢绝对不会超过30的，到目前为止肯定不会超过30。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用总是把我们当作一个这个工业领域里边的一个供应商，这是我首先想讲一下。的确是占比不算低，就是20%多不到30，绝对不会超30，基本是25左右。但是呢就说不是说大部分这个聚光科技呢其实是在医疗行业呀，在光刻行业呀，当然其他的这些领域呢比如说这些科研领域等等呢都有这个很比较比重大的一个销售的。然后呢现在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毛利。这个毛利呢的确呢在回升，在回升的过程中毛利回升就是我现在完全讲的是工业领域毛利呢在我们在工业领域也在回升过程中。但是呢这个不是由于价格不下降了，价格还在下降，只是说我们的降成本的这个速度快于降价的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呢在价格这个毛利呢在回升，尤其是预制晶芯氮化铝衬底，那我们呢现在其实是过去呢就刚才我们两位叶一平和我们张雪芬也讲了，就是我们你比如预制晶芯，我们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那我们的价格也在 可以说主动的在下轿，就像当时的 FAC 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过去呢，应该说我们的教成本的这个计划，教成本呢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你首先要打开这个市场，首先是产能能够爬起来，质量能够稳定住。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教成本上呢，应该说努力更多。那么呢，应该说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毛利呢，就是在预制精细上呢，毛利呢在提升，在提升的过程中。那么 FAC 呢，这个价格呢其实还在降，我也明确的再讲一下，价格呢还是在降，但是呢降的这个速率慢了，就用我的话讲，就是我们过去几年是主动降，那么去年2022年的年初是这个被动降，到了去年年底呢应该说被迫降，那么今年呢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被动和被迫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内部呢也在降成本，那么从我们的成本下降来说呢这个应该说我们的毛利呢稳定住了，在 FAC 这儿，因为过去毛利一直是在下降的，那毛利呢稳定住了，稍微还有所一定的回升一点，由于我们的下降的降成本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呢量说实在的进一步的在扩大，因为刚才我们张学芬也讲了，就是我们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出货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那么规模效应进一步在显现的。所以这是首先讲一下这个毛利的一个情况。那公司的综合毛利的确呢是有所上升，这个呢也与这个 Q3的整个这个出货的这个产品的 mix 有关，所以不能说认为说哎好像工业里边这个毛利回升那么大，这不是事实，这个我也要明确讲。就刚才讲了，就是 FAC 是稳定住了，那么这个我们的预制精细呢肯定在毛利在提升，但是呢这次 Q3 的这个毛利较 Q2 较 Q1 呢有大的一个提升呢，这个呢主要是由于我们产品的出货的这个比如说从中游比如说这个刚才也讲了我们的这个广场云化器出货包括销售额这是我们这个季度是历史新高，是这个广场云化器是历史新高，那么这个今年的出货不管是数量还是产值呢截至 Q3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所以呢它导致整个这个毛利比起 Q2 和 Q3 Q2 和 Q1 呢有所提升，所以我呢先把这个给就是说现在这个毛利的这个情况呢工业领域以及整体我们的毛利说清楚，千万不要说误导，就说哎好像这个工业领域毛利夸一下就起来了，也不是，但是呢就是在稳定有所提升是事实。那么再讲一下这个未来，那未来的话那我认为 FAC 啊已经的的确确降到非常非常这个低的一个地步了，非常边缘的一个地步了。那我们认为呢降价的趋势可能还会有，但是呢我认为不会太大了，因为实在也很难降了。那我们再一个就像任总你刚才也讲的，就是说从下游来讲呢我们的客户他们的毛利这些呢盈利能力也在提升，那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这个对整个行业来说呢也不用压制的那么厉害了。当然这个所以呢我认为未来的 FAC 的降价会有，但是呢不会像过去这一年或者一年半来说这么的一个明显了。那预制精细呢我们认为也会有一定的降价，而且我们也会主动的再降一定的，随着我们的这个成本的进一步的下降，量进一步的爬升，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主要是市场占有率要提升，因为你市场占有率提升了，你的规模效应起来了，你成本才能够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呢我们还会沿着这方面走，但整体的毛利 就从工业，就刚才郑总你问的是工业领域，那我认为整体的毛利呢，一定是稳定，稳中的有所回升，稳中有所回升。那么整体我们的毛利，聚光科技整体的毛利呢，当然这个 Q3 是比较好的了，那我们 Q4 呢，你说要保持这样的，能不能保持呢？我也不敢说，但是呢，肯定比 Q1、Q2 要高要好，这个我们肯定的可以这么讲。我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抱歉，有些呢我们还没办法说定量，说给你回答，但是呢，定性的我想应该还是比较明确了。
嗯，行，非常清楚，多谢这个刘老师。那这里面上游元器件，我可能再补充这个问一下，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咱们这个欧洲和北美的那个大客户的一个项目进展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吧。
这个呢都一切正常，就我们过去一再讲这些项目呢，我们已经过去说两三年，现在应该说三四年了合作，因为时间都在推移，这个过去已经合作了三四年，那么药品啊，这些呢都在这个每周的周例会，一切都正常，药品也都在进行中，那么客户那边呢，我们因为进展呢，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知道一小部分，但是呢，大部分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说，我们认为就是一切都是正常，一句话，一切都是正常，但是我们也多次强调，这我在半年报以及我们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去年的年报，也就是今年第一季报的时候，我也讲了，不是这个客户也去年也到我们德国基地多特蒙德基地去考察去了，就春节期间我其实春节也是在那边过的，也陪着客户去了，那么待了客户在那待了两三天，应该说交流的还比较深了。那么我自己的感受，当时我也公开的讲了，说我认为2026年以前量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那我们现在还是维持这个，这是我们一直讲的，从来没有变过，2026年以前量产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我们也明确在重申一下，那么研发呢一切都在正常进行中。
嗯，好，谢谢刘老师。最后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中油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因为中油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三季度环比汽车这边的这个收入起来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同比可能也是比较多。这一块是咱们之前定点的项目收获可能在三季度一下子起来了呢，还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合作的项目相对会比较多一点起来了？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跟 B 客户这边后续有一个这个资产就转让嘛，这里后面会是一笔可能现金收入的一个这个营业外收入的一个这个方式去这个结束吗？还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去结束这个事情？
中油关于汽车这个呢是两方面的增长，也可以说三方面的，一个呢就是的确确是这个我们的大陆这儿呢，其实它的提货还不及预期，我也再明确的讲一下，其实还不及预期，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应该说其他的这个客户，就上原来也讲过，就是我们在半年报的时候讲过，我们一些定点的这个客户呢，我们的发货小批量的发货在增加，所以这部分的收入呢在增加。那么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和海外的这个客户的这个线光班，因为也应该就刚才我们张雪峰也讲了，近期呢如果说不出意外，应该会获得定点，那里边的这个交药品啊这些呢也在增加。那么再一个呢，所以呢这是发货方面，你可以说有些是像大陆的呢，这个就是对吧 SOP 的这个产品了，那么再一个呢，国内的我们定点呢是小批量的发货，再包括欧洲的这个呢是药品的发货，反正这都属于发货呢，这一部分的的确确在增加，所以这是导致这个 Q3 的增加。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的确是研发的项目，和客户的研发的项目也有一定的这个收入。 那关于 B 客户这个呢，我们明明确确我们不能缴任何的事儿，我们呢只是只能缴和过去的这个公告，就是我们就我们在 Q3 里边这个公告，我们也和对方的 B 客户是达成一致的，就是只缴这个，就是原话，就是公司和B 公司就激光雷达发射模组达成一致，激光科技同意向 B 公司转让前期研发服务成果，并同意由 B 公司自行生产激光雷达发射模组，双方已就相关情况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呢，这肯定是对双方来说都是肯定是达成了一致的，那不能这个。也可以说对双方肯定都有利的，认为都有利的情况下达成的一个一致，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儿，关于 B 公司的情况。
嗯，了解了解，好，多谢这个刘老师，我就这些问题，好，哎，谢谢。
嗯。那我们这想强调一下，这正说明不管是 B 公司还是我们现在上量这个，因为聚光科技呢现在基本上把精力80%的精力在激光雷达发射端模组里边都放到线光靶技术上了，也可以说我们如果说用赌这一词的话，那我们也是赌在这个上了，我们呢充满信心，像我本人，你像我其实今天早上刚从欧洲回来，那我们呢也这个今年我这是第三次去欧洲了，这个我们呢对我们的线光班呢应该说从全球来看呢我们更有信心，我们认为这就是这个被这个一些大公司的这个采用啊，这更证明了我们的这个线光班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可行的，是这个得到了一些大客户的这个认可的，这个包括这个 B 公司这儿，我们同意这个转让，前期的我还是列这个字，就是聚光科技同意向 B 公司转让前期研发服务成果，并同意由 B 公司自行生产模组，那这就说明得到这个线光班这个技术呢是得到认可呢，我们呢内部也进一步的在加大研发，应该这么讲，我们在研发上的进展应该说非常的大，包括和欧洲的这个客户，那现在性能应该说比一两年前可以说提升了一倍，那么成本呢可以说下降了一倍都要多，都要多，那我们现在呢应该说也有一个更好的技术，从这个质量性能以及成本上来讲呢，这个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们也这个海外的客户包括国内的呢也应该说更多的现在也开这个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能够和我们合作。看
谢谢这个老师。
没有补充了，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分享，那我们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3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谢谢这个刘老师、张总还有这个叶总啊。那么我是这个中信建投证券电子组的这个郭艳辉，我准备了这么几个问题想跟几位探讨一下，就第一个就是还是就着刚才这个任总提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这个市场是非常关心这一块，就是咱们跟这个B 公司呢这个合作达成一致，刚才刘老师也讲就是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个部分，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在三季度的这个咱们这个财务啊或者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说想请问一下在四季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达成一致了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四季度的这个财务啊或者什么当中是能够看到这个事件的展现的，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啊，就是我也明确讲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看到或者看不到，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双方的一个协议，这个呢我认为你们因为我们也不能双方也不能说也约定了不能对外说什么，所以呢你不一定能就是说明显的怎么能够看到或者看不到，但是呢我也明确讲这个肯定不会是在一个季度，因为我们按照财务的这个规则严格按照这个财务的制度来做呢做收入， 所以呢，这个呢，肯定要有这个与这个交付啊等等的这个有关，肯定不是在一个季度就把这个确认等等，这个我可以讲一下，进一步的给你们讲一下。但是呢，这个 Q3 里边呢，或者 Q4 里边，我认为你从财务的角度，因为我们也不会说明显，不会说一个什么你看到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也明确讲一下，它也不是一个季度，就把这个全部给确认或者是不确认的，因为它我们要严格按照这个财务制度来，财务的规则来进行。
嗯，明白，行，谢谢刘老师，这个讲的也比较清楚啊。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注到就是咱们确实是这个前三季度或者说就看到这个费用率的话。可能整体还是比较还是比较高啊，就是刚才也提到可能有一些这种一些其他的影响，就是想问的主要是说咱们四季度的话的费用率这块的话是还是维持这个状态吗？还是说比如说因为有些费用都提前计提掉了啊，就是这块是怎么展望的费用率这块四季度？
这个叶一平可以补充一下，我的理解是，第一，我们的费用有几部分，一部分就是高呢是由于股权支付。那这个呢肯定是按照财务制度每个季度都在进行。所以呢这个是因为现在是两期了。但这个呢其实并不是太大，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的确是占了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信用的这个计提，这是应收账款。那我们作为保守的呢，这个季度计提的是比较多，比较多。那我们认为 Q4 呢，不会有这么多了，因为我们的这些账呢，我们不认为是坏账，就是严格，我们是严格按照出于保守的角度，这叫计提还是什么？是叫计提吧？这个词。
信用减值。
信用减值，抱歉，这个叫信用减值了。就说Q4 呢，应该因为我们的这些客户，他我们不认为他是这个变成了坏账了，就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延期付，的确是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认为 Q4 呢可能没有 Q3 这么大，我们 Q3 呢也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再一个就是，我看是还有一个影响盈利的是什么来着？
管理费。
信息管理费呢，那是这个 ERP 的，这个呢应该说大概的我们已经结束了，就是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做完了以后呢就会少一些了，但是呢最大的头啊其实还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管理运营的组织或者说共享服务的这个效率，我们怎么进一步的提升，在这块上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那当然理财的收益啊，那这个呢政府补贴，那聚光科技呢其实去年我们政府补贴多一点，就是由于陕西它先支持这个上市这部分多，其实聚光科技过去拿政府补贴并不多，那么理财收益呢这个应该或许会差不多的。那管理费用呢和销售费用最主要还是管理费用本身，就是说刚才讲的都是对我认为就是相对是非经营性的，咱就现在把它叫经营性的话，那我们呢这部分也是大块，不管是管理费用还是销售费用，那这个呢我们正在这个经过一些效率的提升，从流程啊制度上我们也在改变。那 Q3 呢我们已经在进行， Q4 呢我们会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反倒认为就是从经营运营的角度来讲，这一部分呢Q4 一定会比 Q3 呢会下降，销售费用呢因为今年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就这个也开放了嘛，这个疫情的这种控制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年也的确是这个出国销售人员呢境外的这个市场推动的比较厉害，因为如果你们看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话，其实我们销售收入啊从2021年第一次国内超过境外以来呢，其实国内现在比例每年都在增大， 都在增大。我这儿有个数字，就是从2021年的 57%， 到了现在2023年的 Q1 到 Q3 呢，增加到了 67% 了。而我们在2020年19年以及以前的话，我们 65% 到 70% 收入来自于境外，而这个境内的占少一些。这个呢，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境内的这个收入市场的确在增加，二一部分呢是求市角，是境外的这个呢增长不多甚至下降。你比如北美，我们事实上过去这几年是下降的。欧洲呢应该说基本有一年有些年份增长一些，有些年份降一些，应该说平均下来呢应该说没什么增长。那我们呢认为这部分的是对聚光科技非常重要的收入，我们也加大境外，而实事求是讲，国内呢大家都是用英语叫 dump fighting， 就是这个肉搏战，这个价格战，那境外呢应该说它更讲究的是质量，更讲究的是性能，那聚光科技呢更擅长的是这个肉搏战，我们事实上的确是不擅长。所以呢，我们呢其实更加呢在拓展海外的。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有一大类的产品，我们呢其实境内和境外销售额差不多，但是我实事求是讲，我们的利润80%来自于境外，而20%销售一半来自于境内，但这个利润的贡献呢只是20%。所以呢，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现在放开了，所以我们的加大拓展这个境外的这个市场。那我们当然也有一个过程，但是呢，所以现在销售收入、市场销售费用会高一些，但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海外的这部分的业务呢，这个 Q4 包括 Q4 以及明年呢，会逐渐的提高一定的这个绝对的数字，至少会上来。比例那就看境外增长的快还是国内增长更快了。
明白，这解释的非常清晰啊。
对，看叶雨婷这儿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就说一个，这个其实宏观经济这个影响给我们的客户也带来一定影响，所以说其实客户的回款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有一些问题。那么公司呢，三季度确实存在一些这个应收账款超长期引发的这种信用减值损益增加的一个情况。所以公司呢其实从三季度初就已经关注到这个情况，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和销售一起呢去收这个回款，尤其是这种超长期回款。那么内部同时呢我们也加强了这个资金计划的一个管理，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正常或者非常正常的一个财务处理。那随着回款结构的优化呢，未来这个信用减值损益呢就会做相应的调整。谢谢。
明白，解释非常清晰啊，谢谢。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关注到咱们这个泛半导体这块业务上的也是比较快，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块，就泛半导体制程整个这块业务，目前这些设备的这个在手订单大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在手订单的规模，是个什么情况，以及咱们后面的这个交付啊、信用收入这个节奏是什么样的？重点还是说反映到，比如说咱们四季度如何去展望这一块啊，包括比如说明年的话啊，怎么展望整个这一块业务？
我们一再讲，就是我们的中游肯定是聚光科技增长快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呢也逐渐的在体现，的确是比大家想象的慢一点，也比我们的期待慢一点，但是呢事实是增长的更快。那 PSS 是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那 PSS 这儿呢，我这个下来Jennifer 再补充一下，我的理解是第一，其实我们在显示领域里边啊，到目前为止就是 LLO 也罢，这些领域里边就是在显示，就我说的传统的显示，尤其是 LCD 和 OLED 领域里边呢，其实是远远不如去年，因为去年收入很大，今年呢，应该说我们半年报的说了是零，到现在其实也是零，所以呢，其实我们这块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并不是说我们没拿到，而是没这个市场，因为大家也不扩产，你不扩产就不需要这东西，就这个。那么所以我们的增长呀，主要的是在这个新的业务，就是 IC 集成电路里边的。那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应该说如果按季度来讲呢， Q3 我们呢是历史新高，历史新高的，Q3 是历史新高，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收入是 micro LED mini LED 领域里边的，那这部分收入呢也不错，也不错的，都是新的东西。但是 IC 呢是这个是历史新高，在手订单是非常的好，应该说所以呢我们对 Q4 呢是满怀信心，尤其是退火，其实退火里边啊，我的理解是前面的这 Q3 的这个增长，其实 DSI 就是这个逻辑电路的退火并不多，主要是 IGBT， 再一个 DRAM， 再一个就是这个LAD 就三维先进封装领域里边的多一些。那逻辑电路的呢，其实订单很好，所以呢 Q4 以及明年呢会出货更多一些。大家也可能看到我们这些客户他们也赢得了一些招标，也赢得了一些招标。那实求是讲，这个国内的现在逻辑电路 DSI 呢，肯定我们是100%的市场占有率。我大概就说这，看看詹老师这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对，关于
郭总这个，
对，关于在手订单的规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半年度的时候跟大家有交流的时候提到过，那个时候我们在手订单就有5000多万。那么到三季度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有一部分在三季度出货了，那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三季度也有新的获得的订单，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的在手订单的规模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这其中的大部分呢，应该说是在四季度出货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嗯，明白明白，解释的非常清晰啊。那么我就这几个问题，哎，好，谢谢。
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当前激光雷达受到4D 毫米波雷达等竞品的竞争，行业的承压较大。从公司的发展战略上看，公司是如何看待激光雷达未来发展的前景的？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呢是这样，我们还是坚定不移的认为，这个以后呢还是一个多传感器融合，就不是某一个传感器会独统天下。当然你问伊隆马斯克呢，他肯定就说，哎，这个视觉的加上 AI 的独统天下，也可以说这个各种技术的都可能说自己独统天下。但是我们自己认为啊，我们也跑了很多客户看了，认为以后还是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需要这些传感器呢，还是要能够做的便宜，因为呢它各有一定的优劣性，各有一定的优劣性，所以呢你把它综合起来呢，只要能用得起，那么呢还是一个多传感器融合。所以我们这个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认为激光雷达会用起来的，这个是我们认为大方向上是没错的。那你说具体是哪一种技术路线，那咱可以争论辩论。包括那让我们说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的线光斑是最好的，是最有希望的。当然了，这是我们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激光雷达本身，那我们认为还是没错的，一定会用起来的。不会说被某一个传感器给这个彻底给垄断了，然后呢激光雷达就不要了。我们认为这个不会的。这是我的，看 Jennifer 这有没有。
对，事实上就是关于这个激光雷达还是视觉的这个争论，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
或者是这个毫米波雷达。
对，毫米波雷达这些是声音，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所以实际上就如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肯定是坚定的认为激光雷达会是多传感器融合中必不可少的之一。那我们既然作为这个领域的一个上游的一个供应商，我们肯定是坚定的在这布局的。那至于说这个激光雷达里面的具体的一个技术路线，那每家就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了。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也在年初就进行了一个战略的一个聚焦，就聚焦于这个线光斑。那从今年的不管是这个这个定点的一个情况来说，还是说跟一些客户的一些合作的一个进展来看，其实都印证了我们的一个判断了。所以我们肯定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方向去持续的布局，它仍然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市场方向。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那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93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一位老师好啊，徐凤总好啊，我是那个国泰君安的黎明聪，可能想跟着前面的投资者再请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可能还是关于这个跟 B 客户的后续的一些竞争态势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三季报其实我们也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已经达成一些已经达成一些同一致意见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可能我们主攻的是这一个现光斑的方案吧，那就是未来。就是如果说 B 客户他通过我们的资产或者怎么样，会不会跟咱们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竞争，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可能想请您再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可能是第一个问题，嗯。
嗯，B 客户这个呢，就是说他的下一代是什么，那我们肯定不知道，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人家自己的嘛，对吗？但是现在合作的就是我们过去合作这个就是现在的量产的这个呢，那我们在公告里边也讲了，就是用了这个词。那么呢，这个呢是第一是肯定是他们是自己生产，自己生产了，那自己的用的自己生产，那当然他会给汽车厂家整体的做方案，这当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不认为会形成一个，当然了，你比如说汽车厂家全买他的了，那当然就是一个竞争。但是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那么呢，反倒呢更是推广，我认为使得我们的这个现光斑技术呢得到整个这个市场的认可，它的优势得到一个认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非常好的事儿。那我们现在呢？当然也刚才也讲了，我们国内也有客户已经定点了，那境外的呢Tier 1那我们也会，我们认为很快就会定点，也已经合作几年了。再一个呢，就我们不管是给国内的还是境外的，还是我们内部，其实是在不断的研发。里面如果看我们的专利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现光斑上呢布局了非常非常多的专利。那我们呢认为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怎么让现光斑得到普及，得到认可，那么呢使得现光斑能够大家都做，对吧，能够做的这个便宜起来，认可起来，这才是对我们有利的。那我们内部呢现在开发的技术，以及我们给欧洲客户开发的话，我们认为现在呢从性能上，从这个过车规，你比如说无人化这个技术上，那我们基本就彻底解决了。然后呢这个成本上呢，应该说我也刚才讲了，不到肯定是和一两年起且比肯定是不到一半了。那都有很多的这个优势的，优势的。我认为其实一个不管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竞争是好事，不是坏事，关键是你有没有竞争力。只要你有竞争力，其实有竞争，有时候也倒逼着你往前进，事实上是好事。所以呢，我们不认为，首先不认为这是一种什么直接的竞争关系。第二一个呢，这个我们呢认为这个反倒是好事，就是对现光斑的这种普及啊认可是好事。第三一个呢，聚光科技现在开发的现光斑技术呢，我们给客户开发以及我们内部研发的呢，从性能、质量以及这个成本上来讲呢，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嗯，明白明白啊，那我可能
我是想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本身从我们两个公司的这个定位来讲也不存在竞争，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做激光平台的整机的，所以我这个我们不认为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有竞争，我们的客户也是不会是说他们的客户，因为我们也不直接跟车企合作。
明白明白，这个非常清晰。可能第二个问题还是关于这个在建工程，或者说我们一些资金的投向啊，就是也想请教一下咱们像这个韶关的基地啊，包括合肥前期规划的这个泛半导体的基地啊，包括我们现在现光斑汽车模组的一些产能啊，各方面的一些投入情况，和可能例如说明年或者说未来半年的一个投入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可以请刘博或者说雪峰总也再介绍一下啊。
对，这个张雪峰来介绍。
好，我把我们的几个这个目前项目的一个进展给大家更新一下吧。 那么第一个是关于我们在这个东莞的这个微光学的这个项目。那么实际上这个项目我们在去年的十月份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可使用的状态了。那么截止到今年的这个三季度末呢，因为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款项在支付，所以没有完成正式的一个结项。那么在这些款项这个完成支付之后呢，其实这个项目就相当于是结项了。那它的结项的一些结余呢，我们其实会用于投入这个东莞微光学的二期，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项目只是这个一期工程。那么第二个募投项目就是我们在西安建的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应用光子技术产业化项目，以及研发中心的这个建设项目。那么实际上目前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就是基建的工程正在进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建一直从去年的年底开始到现在都是在这个火热的进行中。那么实际上呢，一个今天的这个业绩说明会，我们也特意去跟这个工程那边去讲，就是说不要有噪音。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在做这个基建的一个工程。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在韶关建的这个医疗健康的这个产业基地。那么实际上是截止到这个目前九月30号，也就是三季度末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基建工程已经完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做正在做竣工的一些验收，包括办理一些这个不动产证啊等等这些。目标呢是在12月去完成工程的一个结算。那么这个工程结算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就要开始做这个设备的购置和安装调试等等，去进我们的这个产线了，相应的一些产线了。那么第四个项目就是我们在这个合肥的这个泛半导体制成的这个光子应用解决方案的一个产业基地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话，那么现在是完成了这个土地的这个摘牌那么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呢去完成建设工程规划的许可证的一个办理之后呢，就要开始做这个基建等等。应该说这几个项目都是在有序的一个进行过程中，我们所有之前承诺的做的一些投资做的一些这个项目呢，应该说都在有序的一个进行过程中。
我这儿补充一下，一个是在建工程的，我们这些呢肯定是有过去的计划的，都在进行的一些项目的落地啊，都在进行的过程中。但是呢，从聚光科技现在来讲啊，并不是说我们的产能不足，或者说这个。地方受到了限制。我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计划中的这些项目呢，都在进行的过程中，都在落地的过程中。不管是工程项目，还是实际的研发项目，或者说产品的制造研发生产的项目，东莞这些地方呢，都在落地的过程中。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由于经济不好啊，是我们不是说全地方，或者说产能现在受到限制了，还是现在需要的是业务，现在缺乏的是业务。当然我们这些在建工程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中，但是公司的这个主要的集中力还是放在这个业务的业务上，研发上和这个精益制造呀这个开源节流这些方面。
明白。不好意思，我稍微追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您刚才提到这四个项目都陆续竣工嘛，那其实理论上我们产能也不缺的话，其实我们就要开拓业务了。那这一块是不是我们明年的一些研发的人员呀、销售的人员这些可能也要做一些团队的扩张这样子啊？就是不知道刘博或者说雪峰总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个人员未来扩张的一些规划啊？
人员扩张呢肯定会有一些，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聚光科技呢一直坚持的是高质量发展，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大而大，不能不做亏钱的这个生意，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有项目支撑才能够扩，而不是说盲目的去扩。但是呢我们这些在建的工程呢肯定要建，因为这也是这个募投的项目，都要按照规定的来建起来，那么为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做好准备。或者说就我再强调一遍，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项目可以说都要往这些地方落的，这都在进行的过程中。但是呢我们不会盲目的上，我强调的是这个。那从人员上来讲呢，那我们肯定泛半导体这块发展是比较快的，那我们肯定会进一步的扩展人员。 其实今天也在这方面呢在扩展。那么再一个呢是激光雷达呢，我们其实主要集中于线光斑了。那拿到定点之后呢，那我们肯定要如果欧洲这个拿到的呢，我们肯定要在这方面呢就是为这个 SOP 生产做准备，因为研发呢应该说现在呢宣告就这个项目而言，就给客户这个应该说基本完成满了，下来就工程化，就是PPAP 这些方面 DVPV 这些东西了。那我们内部的研发呢，我们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团队在不断的研发，所以这方面的人呢不会增加太多。那医疗健康呢，我们中庸来讲发展的还是比较快，那这部分也会增加少数的人，但也不会太多。那么上游呢，其实我们在光学上我们其实是这个有很多的研发项目，因为包括纳米压印啊，现在也有一些样品嘛，也有一些小批量的一些东西了，那我们会进一步的这个做一些投入，就是 polymer glass 啊等等这些上我们会进一步投入，再包括这个molded optics 就磨压光学这些上的也会有一些投入，那这些呢已经做了一些投入，会进一步的加大。那半导体领域来说呢，我们在材料上就是基础的研发上肯定还会有一定的扩展，但是呢不会说大批量，不会大幅的，当然就我讲的一切取决于还是要能够支付得起，首先确保公司呢能够可持续的一个发展，你不能说这个大量的研发那你导致这个公司呢都发展变成亏损啊，这个不可持续的发展那这个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我是在吸取过去的教训，应该说过去呢聚光科技完全像一个研究所研究院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我经常讲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公司，那我们就按公司的运营来竞选，要量力而行，而不能说当然要布局未来，但是你首先要活在当下，你如果不能活在当下了那肯定也不行，所以这还是永远是我们的总基调。
好的，谢谢刘老师，谢谢水峰总，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啊，感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83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刘老师、雪芬总，我是中金公司的郑新宇，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的问题想再请教一下，就首先是前面就是两位老师也都提到，就光场硬化器这里边，它其实三季度的出货也是创了一个单季度的历史新高嘛。那这个我不知道主要原因是因为整体可能光刻下游需求在进行的快速增长，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德国 A 客户这一边的市占率也是有一个可能比较大的提升。
这个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们其实过去一直在讲我们在 A 客户这儿呢市场占有率逐渐的在提升提升的过程中。二一方面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个 A 客户整体这个不是他的客户说到2025年要生产我记得600台对吗，600台 DUV 啊等等这些，现在大概是300多台嘛，所以呢两方面，一个是你讲的非常对，就是一个是这个市占率我们的在增长，第二一个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需求呢也在增长。主要这个导致的，当然再一部分就是国内，但事求是讲国内还是非常小的量。
明白。哎，我这边再补充追问一个小问题，就之前也说会去拓展日本的几家这个光刻机厂商，这边目前有没有什么突破的进展？
也有一些进展，但是呢现在还不是贡献并不是说多大。
明白。然后我想再请教一下，就其实之前中报的时候有提到说在这个激光器市场里面我们有这个上游的光学元器件的新品在向这个大的客户去进行送样验证，那不知道到了这个下半年现在有没有什么可能突破的一些验证的结果。
你说半导体激光器的，
他应该指的是
光学元器件这边。
光学器件的，
用于那个光纤激光器的一些新品，应该还是在那个
那些的有些已经开始小批量的上了，有些呢还在验证的过程中，因为有几类的这种光学，但这种呢现在的贡献现在还不是太大，但是呢有一类产品呢已经开始上一定的量了。已经验证过了。
这些产品也是类似于去走跟我们之前在这个 FAC 上这种国产替代的一个路径吗？
对，它其实你光纤激光器里边你可以想象就是 FAC 是一类，一个是氮化铝衬底，这是当然我们说的是产生光子那块的，再一个就光学里边就是 FAC 就快轴种植，那么再有就慢轴种植，再它有很多这种反射镜，再还有汇聚镜，基本上就这些产品应该说为主的。
哦，明白，我其他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刘老师。
好，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公司的光场云化模组研发进度目前怎么样了，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呢我们过去也说过，就是我们这个大客户呢也跟我们合作，不只是元器件，那么往模组上走，其实呢往模组走呢，当然我们也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元器件的一些研发，这个呢都正常的在进行中，我们呢也有一些小的这方面的一些收入，研发的一些小的样品的一些收入也有。但是呢就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过去也说过，像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它都是要验证再验证，是要非常非常谨慎的。说实在的，一旦进去了你也拿出来，但是的进也很难，所以说我们也一再讲就难进难出。所以呢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些研发呢都在正常的进行中。但是要形成销售额，我们认为不只是说今年明年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销售额，这些都需要耐心的，这不是说实在的，这不是说半年一年就能做的事，一般都需要两年三年的。我们的半导体激光器你真正的要在，就包括快轴种植镜，包括咱就说慢轴种植镜，你要在客户那验证低于一年，就这么工业的这个激光器里边你要低于一年很难，很难。你像这个光刻领域，那你更是没有两三年很难说形成一个批量产的。
哎，好，感谢领导的解答。那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03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谢谢各位领导，我是那个国信证券的朱文旭，然后我这边可能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提到过，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交流过。在激光光学这边可能在消费电子这边有一些应用，然后之前中报也提到可能就是说进度上不会特别快，我不太清楚就最新的这个方向上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更新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谢谢。
消费电子我们过去着手两个，一个就是一个北美的一个消费电子的，刚才讲过了，我们已经合作三四年了，这个一切都是正常进行中，包括这种周例会啊等等，一切都药品的订单这些呢，都在正常的进行中。刚才我也讲了，我说我认为这个真正量产呢，不会是在2026年以前。那这个在我们呢，还有欧洲的消费电子，这是用于这种。可以说智能眼镜 AR VR 这样的一些里边呢，那这个研发呢也在正常的进行中，也在进行中，也有一些药品的这个销售。其实我们呢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消费电子里边，你比如说微棱镜 Micro Prism 这样的一些研发，反倒呢客户呢也在验证的过程中，这些呢好像还是会进展呢还会更快一些，更大一些，所以也有一些这样的。那我们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视光学行业。视光学呢什么呢，就是给这个青少年这个校正眼睛的这样的一些，也是利用我们的微光学的工艺 和创新的，也那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消费电子？这个可以说有争议。那我们呢也获得了一些药品的订单，和完成了交付，这个希望的能够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
嗯，明白。
所以在消费领域里边呢，应该说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展中。过去的这些项目呢都在有序的进行，可以说大项目，现在呢也有一些可以说中小项目也在进行中。
明白，可以方便跟您确认一下，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微棱镜的项目，它是指用在手机端这种镜头的这种方面的那种微棱镜项目，还是说其实也有别的场景啊？这样？
它其实是我的理解是别的场景。
别的，我们目前
还
是主要是以光通讯类的一些应用场景为主的。
也可以说光通讯，也可以说一种显示，也可以说一种显示的，就是消费里边的显示的，两方面的其实都有。
嗯、
那个的反倒是得到不少的这种应用。
嗯，明白明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因为您刚包括沈总有提到，就是我们今年在医疗健康这边，虽然就是说这个绝对值不是很高，但是其实增速还非常亮眼。那因为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像英国 Siden 集团这个项目是有递延的嘛，所以我比较好奇的点是在于，就我们中游医疗健康这边目前的话，它的这个增长点是因为新的项目开拓，比如说是海外还是国内的客户，还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的情况？
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的，就专业领域里边境外为主的，就是我们呢给它做成这个中游的模块模组子系统了。那么我要明确的讲，实事求是讲，有些呢就是我举例子，一个客户过去是买我们的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的，那他呢现在就变成买我们的这个模块模组子系统了，所以呢你这边增长，那边呢就会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的价值量肯定是大于那个的，这个我也讲一下。第二一个呢，其实我们也通过这样呢给客户提供这个模块模组子系统呢，能够增长获得这个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和一些新的客户，和一些新的客户这方面也会有一些所以呢这个呢反倒主要是在专业领域里边。那家用领域里边呢应该说也有进展，但是呢进展的确确是比较缓慢，而比较缓慢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刚才你讲的英国的三等，都是这个缓慢的。其实我们也在理解这个，就是究竟为什么，就是他们是不看好这个还是为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认证呢，现在欧洲也要非常难了，然后国内的话你一直就很难，没有两三年甚至三四年。是很难的，因为家用的这个呢，你更是要认证，因为用 LED 也罢，用闪光灯也罢呢，它就不需要认证，这个或者说认证就简单一些，因为激光呢，它被认为是这个认证呢就会更难，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增长呀，主要的是我也再重申一下，就是专业。医疗健康领域里边的，而不是家用的。家用的呢，其实还在 struggle 的过程中。
嗯，明白明白。不好意思，我这边在最后补一个问题，就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可能公司今年之前的目标还是希望冲击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目标嘛。虽然目前来看，因为前三季度确实整体上宏观也有影响，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目标目前来说今年有没有做调整啊。
你说
股权激励
的目标不可能调整，那不是你想调就调，我们的经营目标还是我中报的时候讲了，就是我们认为也是求是讲这个销售额呢，我们认为很难实现我们当时年初给的这个指引。我再强调一遍，当时我们也只是给一个指引，并不是一个承诺。这个呢不是说回这个改口呢，这的确当时也这么说。那么呢 从盈利上讲呢，我们的奋斗的目标还是我们过去的给的这个指引，的确是很难，但是呢我们认为不能放弃，也是蛮有希望的。我们也从我们第三季度看呢，都在向好，那对第四季度来讲呢，我们更是充满信心。
明白，谢谢刘老师，谢谢沈总，没有问题了，谢谢。
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公司目前 AR HUD 以及智能车灯等业务是否有定点落地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推进中的客户群体呢？请领导解答，谢谢。
AR HUD 呢，其实是我们是有一个客户合作，但是呢，也在送药，也在还有一定的有一定的研发的药品的量。但是呢没有定点。车灯呢，其实我们原来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客户合作，但后来呢也做了一些药品啊，也做了一些，但是呢最后他们呢也认为这个呢现在呢成本还是太高，因为有激光的呢成本还是太高，所以呢又回到了 LED 这样的技术路线去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内部呢还在做研发，但是呢这个没有短期内不可能有定点的，不可能的，这个我们也明确讲。你看你 Jennifer 有没有什么补充？
对，就是前期我们说的这个 AR HUD 和大灯之前实际上也都是属于一些研发阶段的，确实我们是在做一些研发的探索，那确实现在来讲的话是没有这个定点的一个项目的。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车灯的话，我认为短期内也不会有定点的。AR HUD 这个倒是合作好了是可能，但是也不可能是说一个季度啊什么的，还会有一定的时间。但车灯我认为半年一年，我认为也看不到一个说定点的可能。
对，我们目前在汽车的应用里面，我们还是相对聚焦于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应用上。
线光斑
的激光雷达的，就是在 AR-HUD 还有大灯上呢，更多的还是做一些前沿的探索。
好，感谢各位领导的解答。那下面我们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看看线上还有没有投资人有语音问题想跟我们公司领导交流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或者这样，好，那就大家有提问，或者呢我也可以再做一点这个总结陈述，看大家在我的那个陈述基础上再问也可以。先回答问题吧，先回答网络的问题。
好的，他的问题是在激光雷达领域，速腾、华为、和赛三家在国内领跑的趋势比较明显，聚光是否打入了国内这几家头部供应商呢？如果是核心供应商的话，市场份额能占到多少呢？请领导解答，谢谢。
第一，我们不具体的评论客户名字，因为有些也比较这个敏感的。第二呢，我们也明确讲，就说这里边的呢。我们这个就很难说，因为 就是我们的直接的供货，那现在这三家呢，因为既然是这个提问者提到了这三个名字，那我就明确的讲，就是直接的给现在提供供货呢，这三家呢，微乎其微，或者说都是点样品啊什么的，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贡献，没有主要的对收入贡献。
那个在后台看到一些文字提问是有比较多的是针对于 B 客户的一些细节的，在这儿我们就想统一的说一下，就是关于跟 B 客户的这个呢，我们前面已经做了介绍了，而且呢就是具体的这些细节呢我们就不再做更详细的分享了，所有我们可以跟大家去讲的我们在前面呢都已经讲了，所以就是说针对 B 客户的一些细节问题的追问呢，我们就在这儿不做进一步的回答了，谢谢大家理解。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那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53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刘总您好，我是在二级市场上的，通过那个买卖股票成为您的小股东。我想问一下，从今年的9月9号至今，在9月9号我有记录是在那个大智慧吧看到的有160来万那个龙卷股，然后到昨天来讲到周五然后变成了10来万。我想问一下这块的卷源它是那个限售的还是非限售的，是哪个那个就大股东所提供的
卷源，这个你们懂吗？我都不懂这什么意思。
不是我们的控股股东或者是董监高或者是这个高管。
哦，问的是这个。我看网上有些人骂我呢，说我往出借卷，我说我有病，我往出借卷。第一，我恐怕都不能借，我都不能借，不允许借。第二，说我再往出借，我说我有病，我往出借想把公司做空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这个我首先我看到也有人问我呢，说网上骂你呢，说你往出借券呢，我说我都我最后搞了一下借券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借股票什么做空的的意思。我说第一我再重申一遍，我都没这个权利做，好像是没这个权利做，对不能做。第二呢，我也绝对不可能去做这个事儿，我怎么可能去做这事儿呢？好像是有这个谁家，
他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在那个季报里面的写法，他写的是含这个这个受限，他的原话包含转融通借出股份的限售股份数量，您更多的写的是限售，因为你里面大部分是限售。所以
像我和王东辉的，我再讲一遍，我和王东辉的都是限售的，可能大家不理解这个词，就认为是我们给借出去了。我们俩是给限售的。
对。
有人还专门给我打电话，有一个朋友说网上骂你呢，说这个呢，我说我都搞不懂这什么意思，最后是这。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第一肯定不是我，第一也不可能是我，因为不允许。第二我也不会干这个事儿，那这个所以肯定不是我和我们第二大股东王东辉，肯定不是我们俩。但是是谁我们能说吗？好像你们知道那些吗？不找我。不能说。不找我。
嗯。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本次的互动交流环节就到此结束。最后请刘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
那好，我简单说一下，看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聚光科技呢，我们还是因为现在的确是经济不好，这是我想大家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呢。虽然是在这个能看到希望在往好转，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老筋。我们还是坚持的一定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高质量发展。那具体什么叫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对聚光科技来讲呢，就是盈利和现金流。虽然我出家是这个搞科研的，但是第二现在搞企业，那我也在学着搞企业。那我们呢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坚持不做这个亏本的生意，绝对不干这事。那从盈利上来讲呢， 大家也能看到，其实我们Q3 都在这个从单季上来讲呢都在提高，1600多万的这个盈利，Q1 到 Q3 呢4297万的这个盈利，当然这扣非之后呢这个少一些，我就不说具体数字了，但是呢确保是盈利的，可持续的发展。第二一个就是现金流，因为这个现金流我刚才我们叶一平也讲了，就是一些现在尤其是一些国营单位国企啊国营的单位，反倒是这个欠款呢在时间在拉长，而且是用什么那叫什么那种银行那种
银行
承兑啊什么，我咋感觉这有点像三角债了，这几年前多年前的这种东西了，就是银行承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在现金流上呢一定要确保正的这个现金流。大家也能看到我们 Q3 呢是1269万的这个正的现金流， Q1 到 Q3 呢是4022万的这个现金流，这是我们认为底线，就是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我们认为千万不能盲目的膨胀。因为我本人呢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在美国 Corning 公司工作的时候，那 Corning 公司如果大家看的话，2000年到2002年两年内这个差点倒闭了，这个所以就是由于现金流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在践行这个就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要注重盈利，注重这个现金流，绝对不为了大而大，不做这个亏钱的生意。那么第二个我想找一下，就是说世上经济是不好，但是呢这个的确在好转，我们的经营也在好转，我们认为整体这个经济呢也的确在好转。你如果看我们 Q3 的环比的话，无论是在营业收入还是在盈利方面都是正的，分别增长，营业收入增长环比，我讲的是环比，增长 17.7%， 这个盈利的是增长这个48.8%，如果扣非之后的话增长更大，242%，这样的。那么就同比而言呢其实我们营收也是增长的6.9%，当然利润的确是有所下降，因为去年 Q2 是我们最好的，就是到目前为止聚光科技历史最好的 Q4 去年稍微不如 Q2 一点，所以呢我们去年的 Q2 是最好的。那么这个从Q1 到 Q3 整体来讲呢其实我们这个 Q2 的窟窿呢太大了，是求是讲，因为去年的 Q2 是最好的，所以今年呢Q2 比 Q1 好，但是呢相对于去年来讲呢窟窿太大。那我应该说我们 Q3 呢贴补了这个过去的窟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半年报呢同比来讲是下降了9%+，是下降9%，那现在呢比去年同比 Q3 下来的确还有所下降，但是只下降了3.67%了，应该说基本把这个窟窿呢贴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经营呢在转好， Q3 呢肯定是这个从同比环比来讲呢都是正的，那环比来讲呢也是营收是正的，都在向好转，营收呢增长6.9%。那我们呢认为 Q4 呢往年的 Q4 像去年的 Q4 是第二高，是仅次于 Q2 的高，那我们呢也期待着 Q4 呢今年是出现这个更好，当然这个这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能够更好。所以这是我想讲第二个，就是经营呢在转好。第三个呢就是我想讲我们的战略，过去这一两年我们一直讲的我们的战略呢在 work。那么上游呢是聚光科技的基石，也是这个技术的壁垒。那我们一再呢在加强这个研发投入，那这部分呢打好我们的基础，那中游呢增长的是我们的这个体量能够增长，那事实也是我们这部分呢增长的的确是更快。那我们聚光科技呢会坚持做自己特长的事儿，给客户和行业呢能够带来价值。这个我也想讲一下 所以第四一个呢，想讲一下，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几个重大的事儿，几个方向呢，我们呢都在兑现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参加过我们的路演，或者说我们的业绩说明会，我们一再讲几个事儿，你比如说预制精息、大化率衬底，那我们一再讲，那这个呢我们也在兑现的过程中。的确毛利现在是不高，但是呢在提升过程中，那是放量呢，那今年呢已经是这个说增长呢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年已经销售500多万只，到目前已经500多万只，近600万只了。所以呢都在这个增长的过程，这是预制精细是我们其中说的一个。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光刻领域里边这光场硫化剂的这个增长，那我们呢也在兑现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在客户那儿大客户那儿的市占率以及它整体的增长，在一个国内，在一个在日本，再一个呢讲的在这个模块这个模组上研发上，这些合作都在进行中。那我们的这个季度呢是历史新高，这个从光场硫化器来讲，我们到现在呢KU1 到 KU3 呢已经销售额呢实现了去年的全年的110%，达到了110%。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工业用这个或者说研发这块的泵浦源来讲呢，那的确是 Q1 到 Q3 今年慢一些，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的订单是在手里边， Q4 的发货呢会比较大，那我也明确讲这部分呢我们过去说的这个增长这些呢也都在兑现的过程中。再一个就是泛半导体呢，我们尤其讲的是集成电路里边，一个是逻辑电路，那今年 Q1 到 Q2 增长不多，但是 Q3 呢就开始显现了， Q4 呢以及明年年初的这些订单呢，在手订单都不少。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 IGBT 就功率器件以及碳化硅这一部分的，那我们的今年前半年以及这个季度呢出货都还是不错。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存储电路退火那边呢我们也都在兑现的过程中，所以这些。那当然新增加呢，这个我们反倒过去没说，就是三维封装，就三维先进封装里边的 LAB。就是激光LAB 就 laser assisted bonding 就激光辅助这个介合这样的也都在兑现的过程中。那激光雷达的确是比过去有所滞后，这是一个事实。你可以说唯一没兑现的这个的确是这个是到现在为止没兑现。但是呢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呢就会拿到这个定点，然后呢就会起量的。我们对于我们的线光斑呢就我说呢，如果用这个赌这个词的话那我们也会赌在它身上。当然我们的赌是上引号的，不是赌博的赌，而是我们的信心的体现。因为我们不管是 B 客户这儿，还是国内的，还是这个欧洲这个呢，都体现了对这个我们的线光斑技术的认可。而只要用线光斑，那我们认为聚光科技呢，只要这个技术路线得到承认，那我们认为对聚光科技就是好事儿，因为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长。不管是元器件还整体，那我们这个经验呢太多了，你从性能这个质量成本这些上呢，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第五一个作为总结的话，我想讲一下，就是在这个经济现在呢的确不好的这个时期啊，我们认为呢才是正最好的，当然也是由于我们的运气好，由于上市对吗？2021年上市，我们的确是上来之后呢，在经济不好的时期呢，我们认为正是做这个布局的这个好的时期，从研发上从这个业务上呢都来做一些布局。所以呢我们也在加大业务的这种拓展，也在加大研发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研发的投入，说诶，那你研发投入并没有增加太多。刚才也讲了，我们第一是有增加的，第二呢我们其实啊在这两年来不断的在提高研发效率，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过去的这个 有点像一个课题组，大学研究所的这种研究有点效率有点低，那我们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投入好像没有这个几成倍的增加，但是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增加的，不意味着我们的研发不布局了，其实布局更大，只是我们呢认为效率在不断的提高，我们要进一步的提高这方面的效率。在业务上呢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布局，刚才也讲了，你比如说这个维纳光学在消费电子，比如刚才讲的这个微棱镜啊等等的，以及 polymer glass 纳米压印这些里边呢，我们都在做很多的和客户一些 leading customer 做一些业务的一个拓展。所以我就这个从这五方面呢再总结一下，就聚光科技呢应该说不只是 Q3， 那么从 Q1 到 Q3 以及未来Q4 我们会做的事还是坚持这个开源节流，那尽可能的这个拿订单，因为你能做的事儿就是有市场的，在一个客户那儿只要他有市场，我们呢把这个市场占有率能够增加。但是你说经济不好，你要创造这个市场，你要这个呢的确是很难，我们认为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公司现在呢能做的事儿，所以我们呢力所能及的能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只要有需求我们把它抓住，我们扩大这个市场占有率，但是你要创造需求呢就很难。那当然了，另一方面呢就节流，那我们从我们的这个管理上尤其叶一平这个现在呢也加强我们的内部的这个管理，他也做 CFO， 那么也加强我们内部管，从管理费用啊当然销售费用可能也很难降，因为我们有开源，但是呢至少是管理费用上呢我们还是有从这个更好的这种组织，更好的提升效率方面呢怎么能够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费用，因为我们的管理费用的确是现在太大了。所以我就再总结的这么讲一下，也感谢大家。
好的，
感谢刘老师，感谢。
好的，那如果没有继续的提问的话，那么本次聚光科技2023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说明会就到此结束了。那么感谢各位投资人的积极参与。那会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公司官网的投资者关系专栏，或者是金明财经的平台去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回放或者是这个音频。那么祝大家生活愉快。好，行，那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